好，今天要继续跟你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当神纪念时，天就开始行动。当神纪念时，天就开始行动。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学习深入的探讨圣经中最有能力最深刻的希伯来词汇之一，从纪念到行动。上周我跟你讲到属灵的遗忘啊，今天我们要更深的谈在希伯来文啊这个词啊，纪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一节，当神他纪念挪亚，挪亚是在方舟里面，其实方舟也是神让挪亚建造的嘛。然后神呢就让他进入那个方舟，那么挪亚在方舟超过一年了。那么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说神纪念挪亚。那么如果我们读字面字面这个字，哇，好像神忘记了，神突然想起哦，他在方舟里面。这个经文说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的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降落。那么这里的风，这里的风，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ra。其实同样的这个希伯来文呢被翻译成灵啊，所以神他让他的灵啊，神的灵啊运行在地上，他叫风，他叫灵啊，叫他的灵吹地，导致水势都降落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自然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天气那个气候，然后那个水势降落的。这个水势之所以降落，也是因为圣灵的作为，是圣灵的大能运行在这个地上，使到水势降落的。如果要等到天气好啊，天气好啊，不下雨，水势才降落，那么挪亚他们就不够吃了，因为他们在那个方舟里面就不会有粮食了。所以当神他纪念，神的灵就会运行，神纪念你的需要，神的灵就会为你的益处而运行。所以当神纪念，神的灵就会运行，神的灵运行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需。 Amen。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四，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这里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那刚刚我们才领受了圣餐呢，领受圣餐想起什么呢？就是这个血约。我们领受圣餐不是因为一个属灵的礼仪，不是一个宗教礼仪，不，我们领受圣餐是让自己提醒自己啊，神跟我们有一个约的，也就是说他要解救我们，他要给我们方向，人生的方向，他要医治，他要供应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信徒呢，他们陷入到困境，不是因为啊，他们没有跟随主，他们也没有用智慧，属世方面的智慧，也还有跟属灵的智慧合并起来，所以他们有问题。有一个人他问我，他说他知道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三十二岁死掉。我说为什么？有很多原因了。那为什么我们领受圣餐？是因为我们要想起，我们要记得了，我们与神是有约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来立的。耶稣他亲自为我们死啊！如果他亲自为我们死，那么还有什么事他不会给你的呢？神都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了，他不会向你扣留任何好东西不给你的，你所需要的一切。阿们。如果他愿意为你死，有什么他不给你？还有什么他向你扣留不给你的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可能不够绝望，有时候他们不够迫切，觉得不是很紧急。你需要答案吗？从神那里得着呀。神不是死的，我们的神是活的而且他的约永远是活约，永远有效的。尤其在我们的当中的年轻人没有走投无路的这种事的，因为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约嘛。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死，立了这个约，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为你立这个约。阿们，是不是？哪里有走投无路这种事呢？有神什么都不用怕，沙漠中都会有江河谁说没有水？更何况因为我们跟神有这个约有什么事他不会为我们做的呢？是啊，在沙漠也会有绿洲没有什么事神不能为我们做的。阿们。 的。那么我们下来再回到学习这个字 Zaka。 Zaka 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纪念，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最有力量的希伯来词汇之一。它彻底改变我们对祷告、对敬拜以及信靠神的理解。在神国度的法则中呢，纪念这个字总是与行动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当神他纪念的时候，事情就会开始改变了，他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是的，在神的这个国度，他的法则，哈利路亚，当神他纪念他记得，他总是会行动的。他一想起，他一记得，他就会行动的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忘记，信徒啊，我们不忘记，信徒他们自己忘记了，神记得的啊。所以既然神记得，我们更要记得。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我们要记得以前他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为我们成就过什么事情。阿们阿们。所以你来到教会啊，你来到教会，我提醒你，比如说我们领受圣餐是为什么，什么目的啊？我也提醒你，他为你做了什么，在你自己的生命中神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感谢主。所以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词汇来的。阿们。那么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纪念。那我们讲到纪念啊，人的记忆，比如说人的记忆，人的记忆是很被动的啊，我们头脑可能我们想起，但是呢外在呢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的。比如说我记得、我的钥匙把它放在哪里，我的钥匙放在、这个抽屉，可是以后可能你会忘记的，人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圣经中你读到这个字 Zaka， Zaka 就是纪念，就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字，不是被动的，是很主动的，是充满动力的。他将过去的事实带入当下，带入当下，当下的什么呢？当下的需要，你当下有什么需要？现在你人生中你有什么需要？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你的环境，你处于什么环境？所以你要记得啊，把过去你所想起的带入当下。比如说现在你需要一份工作，我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可以帮你制造一份。所以带着明确的目的和能力的，你看到你记得，可是你也要有所行动，要有回应的嘛。阿们。所以呢，从来不是只有记忆而已的，只是记得记得，可是没有行动的。可是在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被动的消极的，哦，我记得，但是我一记得，我一想起神为我做过什么，我就开始为明天来宣告。阿们。Yeah, 我们宣告，因为我们相信他会再次为我们行动，他会再次再多做一次的。如果他过去他满足过我的需要，他会再次的满足我的需要。以前他医治过某人，他现在还会医治别人的。甘建信弟兄啊，他的事工啊，起码这个是记录下来的，有八个人哦患了艾滋病啊，艾滋病都得医治，在甘建信的事工啊。这个是有记录的。那还有没有记录的？这个是记录的。八个艾滋病患者他们得医治。所以那如果神他可以医治艾滋病，那癌症呢他更可以，一样可以。所以在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Zaka 的大能之前呢，我们必须先了解它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记忆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哦，我们记得可是没有去做一点事啊。你记得可是你没有马上把它写下来啊。比如说你祷告祷告，然后神对你说一句话，可是你没有写下来，你没有写下来，你就不会记得，你忘记。那么 Zaka 这个希伯来文 Zaka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英文字啊可以完全解释这个字的含义的。阿们。它这个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它蕴含的意义极其丰富的，不是任何一个英文单词所能完全表达的。它包含了四个彼此紧密相连并带来行动的层面。第一就是回想，回想，你回想过去神为你做了什么，做过什么，你要记得他为你做过什么，他如何帮助过你。第二，你去诉说，你可以宣告，或者你可以去见证过去的得胜，过去的胜利，对吧？比如说今天你在一个困境中，你仍然宣告，你见证过去神如何 带你走过，帮助你得胜。那我要讲的是跟信心有关的，信心的基础原则，阿们，信心的这个主题，要一旦你想起，你诉说，你宣告，你说出来，然后你也要回应的，要做出回应的，你要释放你的信心，回应，你要说出你的信心，把你的心说出来。那你想起以前他为你做过，成就过什么事情，现在你相信他会再次为你行动，然后你就说出来，你说主啊，你会再来一次的，你会再多做一次的，因为我想起我诉说过去，我把过去带入现在，我做见证，我宣告，我在释放我的信心，我在对我现今的这个环境说话呀，我相信神会再次为我目前的这个情况，他会再次的帮助我，他会再次为我做事，为我行动。然后你相信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你恢复，你期待啊，神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情，带来同样的效果，同样的供应，人生的方向，你所需要的医治等等，保护等等，阿们。然后你做什么，你祷告，你期待，你期待圣灵恩赐会彰显来叫你受益，让你自己得益处，因为你期待他会恢复，你期待神会为你做一点事呀，他会为你做事，阿们，感谢赞美主，阿们。那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说，我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可是他没有买礼物啊，他虽然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那现在我们记得，但是我们也没有为彼此买礼物了，但是我们知道哦，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就出去吃饭。那比方讲一个丈夫他记得，可是他没有买什么礼物嘛，对吧，所以他的妻子会想，你是不是真的记得的，你是不是真的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的。那这个只是给你们打个比方了，有一些情侣他们是，有一些夫妇他们根本也没有怎样清楚了，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真正你记得啊，在一段关系中，对吧，一定有所行动的，有回应的啊，你回应爱，你将回应爱啊，就是要回应，有行动的。 Zaka 这个字，圣经中的这个 Zaka 这个字，不是仅仅你只是知道，你只是记得，是回应，更多是一种行动。比如说我们回应神过去为我们做过什么，然后我们回应，我们再次相信，因为相信是一个动词，我们相信他会再次为我们行动，然后我们把它说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去做，阿们。那神他常常让以色列去纪念，对不对？那比如说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强有力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十诫中有一条说到要纪念安息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八节，神并没有对他们说，哦，你要知道，哦，有安息日这回事，不，他对他们说什么呢，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们来讲，礼拜天是主日，主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来做礼拜嘛，对不对呀，一旦我们想起我们会有行动，对不对，当以色列他们记得，那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记得总是把礼拜天放在首位呢，这个也会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我不是在说你们不可以出国旅游了，是不是，我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记得礼拜天是我们来主日，我们来敬拜，我们来集体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聚集起来，我们祷告。你说我可不可以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祷告，不，一个人独自祷告不能够取代教会聚集起来去祷告，因为教会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是提醒你啊，提醒你他过去为你做了什么，做过什么，他仍然还在做什么。所以以色列当他们记得神的诫命那比如说来到礼拜天的这个聚会，我教导你们，告诉你们怎样凭信心而活然后在信心中站立得稳，好让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不会陷入到严重的疑惑和不幸就算你在严重的挑战中，你仍然说出信心，你仍然相信，阿们，你仍然凭信心而行。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教会，他们不去礼拜，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削弱了，当他们需要信心的时候，他们想要找信心找不到了，因为已经枯竭了，几乎变成零了，零蛋了，零信心了，他们没有信心可用了。所以当以色列他们记得他们信靠神他们记得神怎样 帮助过他们，供应过给他们呢，在旷野的时候。
Yeah,
然后他们转向神，他们真心悔改，他们转向神。当他们记得，他们就悔改。可是当他们忘记，当以色列的孩子他们忘记神呢，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为自己呢，住那个金牛犊啊。他们过了红海，摩西在山上，亚伦这些百姓啊，他们要。你知道是谁帮助他们建那个金牛犊啊？是亚伦。你以为哦，他是一个大祭司，他会指责以色列？不，他帮他们一把，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你可以想象吗？他们目睹到红海啊，啊，神为他们分开红海，然后呢，接下来他们为自己造一个金牛犊啊，转向偶像啊，你可以想象吗？他们来到那个加底斯。神说要过去，过去进入到迦南，这个是我赐给你们的地。可是他们没有信心过去了，他们没有信心进入，他们一直埋怨，他们一直抱怨，他们没有信心。其实那个过红海那个事件不是很久之前呢，不是四十年过后，是他们刚过完红海之后，你知道那个红海为他们而分开，而他们很快的，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没有信心过那个约旦河了，整班人呢死在旷野。那么神的怜悯啊，不是神杀他们的，是神让他们好吗？浪费时间呢、啊？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但是在四十年中，神仍然确保他们是健康的，供应给他们的，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烂过，呀、啊，没有穿破。所以人他们以为说神呢、啊、审判他们杀了他们，不，如果要杀他们在旷野早就把他们每一个人杀掉了，可是神让他们自己自然死掉了，他兴起了为自己兴起一新的一代人了，神从不杀人呢。所谓的神审判，审判意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做出一个判断，他拿开他的手，他做一个决定了，在这个事情他做一个决定啊，他任凭你，如果来到一个地步你不听他的，他会任凭你的，他会任凭，所以你要建立信心，不要等到有什么癌症啊、疾病、严重疾病，要建立自己的信心。阿们。那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他跌倒，他会不会放弃？他记得他的爸爸的膀臂，他的父亲的双臂。你想象一个孩子，他会不会对他爸爸说：“爸爸，我会走的。”不，他记得他的爸爸的双臂。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起我们的天父，打这个比方，这个孩子他信靠他的爸爸会抓住他的，会拖住他的。他记得他的爸爸的膀臂为他而。可是，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就不一样了哈。一旦长大就不一样了。一旦你，比如说十五岁了、十六岁、十七岁、二十五岁，你想要去控制你的孩子吗？算了吧。一旦你的孩子二十五岁了，你更加要学习怎样不要去介入啊，管他们这么多了呀。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岁之前呢、啊，这些年轻人要开始学习啊，或者说我们要灌输给他们，要教导他们呢、啊，建立他们的信心。阿门。那么，神的撒卡就是当神他记得，他就会行动了。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神纪念挪亚啊，他就叫那个风吹地，水是落地。现在呢，我们来到整本圣经中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真理之一，神自己也实行撒卡。阿们。这并不是说神他重新想起了一个他遗忘的信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啊，他不像我们一样会遗忘。当圣经说神他纪念，也就是说是一个立约的宣告。他说我记得哦，挪亚在方舟，是一个约来的，出于约。阿们。也就是说我想起，我纪念，我记得挪亚在方舟，所以我要为他行动。阿们。我要为他采取行动。挪亚要做什么呢？挪亚首先他要进入那方舟，如果挪亚没有进入那方舟，神不能够救他呢、当挪亚进入那个方舟，他还需要等呢，等神呢，等神的风啊，等神的风吹啊，吹在地面上啊， 吹地好让水势能够降落。你最后一次顺服他是什么时候？他记得的，也就是说他会为你行动的。这就是你如何去看自己的未来，你明白吗？阿们。你的人生的方向，你的方向是神给你的人生的道路，他记得，因为你跟随了他嘛，所以他记得啊。换言之，无论你面临什么，以后将来你面临什么，他一想起啊，他会再次为你采取行动。他可能呢在凌晨三点把我叫醒啊，让我买一张机票去找你啊，带你去吃早餐。所以我该怎么做？我需要飞咯。当他记得，他记得的，如果他带你来学习，来学校，他记得的，阿们，他记得的，他知道的，阿们。他把你带来学习，哦，是为了一个目的，赞美主。过去我们常常说要把未来导出来，神的命定，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计划导出来。他记得的，他记得神，无论他带领你到哪里，比如说他记得挪亚在方舟，挪亚他在方舟里面等了，等到水势降落，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知道。挪亚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水势什么时候降落的，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等多久的。其实如果按自然理，你要等很久很久啊，那个水势才会降落。但是神呢，他差他让他叫他的风，他叫他的灵，他叫风吹地啊，所以水势降落。那么当他叫风吹地啊，他的灵啊吹，他其实按照他的话语形式，那么有一个转折点开始了。挪亚是时候了，要出方舟了。所以有时候你去学校啊，就好像挪亚在方舟一样。啊，要等了啊！你说神呢？我在方舟里面，我在等水势降落。也就是说，读完它呀，不要半途而废。我还记得，以前我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我就是在那里重生的。有一个牧师说啊，神要你放弃大学，然后去读神学院。我们会一直来对我说。可是神对我说一句话，我开工我一定会完工的啊！我一开工我一定会完工的，我不会开始一些我不会完成的事情的。所以是过了很多年后啊，我才去读神学院的啊。所以如果当时我听了那个牧师的话，我放弃了大学然后去神学院，真的是浪费了，因为是半途而废的。我去神学院是很多很多年过后的。你看呢，魔鬼在那个时候哇不断的轰炸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重生，我刚刚接受主嘛。我在那个营会啊，在一个青少年的营会我去参加，然后每个人都唱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刚刚信主，然后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意念就临到我说，哦，我需要放弃大学，我 要去读神学。可是神说，那么我的思想，我在想，哇，如果我放弃大学，我的父母会怎么？应该说，我的妈妈会怎么想？当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啊，我妈妈会怎么说？会怎么想我？啊，然后神说了一句话，神说我不会开始一些我不会完成的工作的。阿门。所以要等水势降落，等风刮。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下来看看这个属神的这个次序。那在创世纪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呢，挪亚他在方舟里面，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刚才我们读到的这节经文短短几个字，蕴含着整本圣经中每一次神介入的蓝图，这就是天介入人类危机的模式。所以你要记得今天我所教你的第一句是神他记得啊，神他纪念，那个约被启动了，天开始回应了，转折点也已经确立了。那其实他来到危机之前他早就已经知道了，是不是？但是当神他纪念是什么意思？那当他纪念，我们要祷告。当神纪念，他知道，肯定他知道，他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生的危机，他知道。什么叫做他纪念？什么叫做他纪念那约？当你祷告，你其实在启动神啊，你曾经没有做过，你会再做的，因为他纪念，他没有忘记。所以其实呀，其实我们是在启动那个约，我们是立足于那个约神啊。那么神的那一方，那么当然你启动他的约，转折点就会开始了。但是那个水是要降落，仍然是需要时间的。第二步，第二 步就是神他会行动的，当神纪念呢他就会行动了，他使到他的风 Ruah， 希伯来是 Ruah， 或者说他的风翻译为风，或者他的灵就会吹过水面，那么情况就会为你改变了，第三步情况就会改变了，所以洪水消退，秩序恢复了，挪亚漫长的等候到了神所定的时候，是等了一段时间的，在那个方舟里面呢，跟那些动物在一起，那些牲畜肯定是有味道的，是吗？不要跟我说香香的。所以挪亚他并没有靠自己策划拯救，他只是信靠神所立的约，于是神就行动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祷完以后，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说神啊，你把我放在方舟里面，水是一定会降落的，我一定会从方舟出来的，那么肯定也有恩典呢，留在方舟里面也有恩典的，不会说你在方舟里面挣扎，不不不，神他给我们他的恩典呢，我们凭着信心进入那方舟，借着他的恩典，他让我们留在那个方舟啊，需要留多长，不管你还需要读多几年呢，你会有神的恩典的，也就是说你完成就对了，有一个开始的恩典，也会有一个结束的恩典的，有恩典去开始，有恩典结束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有恩典结束，你要开始，那么是结束的恩典呢，你要知道你要回来，读完要回来，阿们阿们。那么也有一种恩典，就是他会拖住你的，那一切都是从源于他，就从他的恩典开始，留在那个恩典，那么有他的恩典支撑他，让挪亚留在那个方舟里面，也有他的恩典，神的风，当神他纪念，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阿们。所以当神纪念他的约的时候呢，混乱必须降服于他的旨意。那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创造了。所以同样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个希伯来文是同样的 Ruah 恢复了秩序，那位在创造的时候使混乱归于秩序的圣灵，如今也被拆来使洪水中的混乱恢复秩序，在创造时运行的 Ruah 神的灵，如今也在方舟那里运行，所以当神他记得，是的，一切的混乱都要安静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祷告出来，有神的计划就对神对你生命也有一个目的，所以呢当神他纪念他的约，混乱一切的混乱都要止住，第二呢要止住，要降服于他的目的，没有什么人生风暴比神的灵更大更强的，阿们，神的灵神的风会为你而吹，所以神他记得他就行动，所以呢他们不是靠自己的，不是靠自己或是的，是完全信靠神，信靠神他很信实的，他会履行他自己的承诺的，感谢主。那么在危机中，以色列他们完全是无能的，他们没有军队也没有盼望，每一个情况看起来都是很无望的，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四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听到他们在哀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祷告，他们承受不了了，他们已经不能承受了，而神这里说他纪念，你看到这班人这群被逆的其实并不是神安置他们在埃及那边被掳四百年，这个不是我们的天父的属性，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他们下了埃及，他们在那里逗留太久太久了，他们本来在七年过后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他们一直留在埃及，那么神他记得什么呢，他记得与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没有说他们记得那般在旷野那些悖逆的以色列孩子，是说他记得与他们的先祖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至于我们，他记得他与他的儿子立的约，他记得因为父母为你们祷告，父母们祷告，他记得因为牧师们祷告， 阿们。有一个人问了牧师，你带这个主多久了？我说打从这个孩子在母腹中啊，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了，所以很多年。那么他在母腹中我们祷告，然后他出世为他祷告，现在他长大了还在为他祷告。还有谁？你们的父母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呢？还有谁啊？你说牧师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不记得了。哦，这个女孩子也是，他们的妈妈在这里怀孕的时候，他们在母腹中，神纪念呢这个约了，感谢主。所以约是什么意思呢？约的意思就是神要为你行动的，那你对这个血约有信心，你对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有信心，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要为你采取行动的，所以你启动这个约，你说神啊，我与你有约，就是通过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所以他一定要采取行动的。神爱我们，对不对？就算人不喜欢你，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你，可是神他爱你，因为他爱你，他一定会为你采取行动，所以你不需要害怕说哎呀，你的老板有多做高，你的老板会对你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你学习祷告，学习如何祷告，学习怎样用你的权柄，你不需要怕人，不需要惧怕人，你不需要惧怕人可以对你做什么。阿们。很多年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在去神学院之前我在社会上班，我是一个主管呢，电脑部门主管，我祷告把整个部门改掉了，整个部门发生改变。然后那个财经经理哦，除了那个财经经理，我辞职以后啊，我去神学院，然后那个管理层的其中一个女的她也被取代了，所以我祷告把整个管理层给改变。那你不要背逆他们了，你不要背逆，但是你可以祷告改变整个管理层啊。我还没有去神学院之前呢，我们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灵恩派教会，我祷告把那个主任牧师给导出去。那这种祷告一定要被圣灵带领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把主任牧师给导出去。是，有一个区域的牧师也被改了，那个主任牧师也被改了。像我所说的，这种祷告必须要是圣灵带领才能够做这种祷告的，不可以随随便便把牧师给导出去的。你也不能随便把你的管理层导出去，你要听灵的了。有时候真的这些老板是很不好很坏的但是如果这份工作是神给你的，你祷告不要祷告邪恶的事情临到他们了，祷告说美好的事情，更好的前途，为他们祷告更好的前途，他们挪开他们去别间公司然后在那里新的公司被人炒了，是不是？所以神他是信实的，他忠于他自己的话语，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履行约中他所说过的一切的话。其实血约是一个合同，其实比合同更强，不能够被打破的。那比如说做生意你跟人家做生意，有时候合同也会没有遵守合同的规条，但是神的血约他不会失败的，不能够打破的。那当然我们要留在信心中，我们要持守信心的。那如果你是在疑惑不信中，你妨碍他，如果你陷入疑惑和不信，包括如果你焦虑，你会卡住神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人的意愿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的，你的意志约就好像一个神圣的签署。阿们。那比如说你签一个合同，当你签一个合同，你是在说我用我的人格品格什么担保这项承诺，其实这说明他的品格。比如说他在你背后做一大堆你就知道，比如说他向你偷窃，他不遵守这个约，这个就是品格的问题嘛。所以婚约也是一样的，婚约可以是一个品格上的问题了。所以就是说我用我的品格来担保这个合同，我跟你签的这个合同是有约束力的。那么更何况是神呢？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当神纪念他自己的约，不仅仅是想起他对你许过什么诺言，给过你什么应许，不是讲到他是信实的，他会履行约中他对你说过的话。他的约每一条规条是不会食言的，他一定会为你采取行动，一定要为你采取行动。阿们。 是的，它会运行，它一定要运行，因为那个约，因为它是谁呀、啊？因为他不只是神，他对我们来讲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神，可是他也是我们的天父。那么因为天父，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是会负责到底的。一个父亲扮演的角色，他一定会对我负责到底，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孩子呢。阿们。所以以色列他们得自由的根基不是在于他们的表现或者他们的能力，而是在于神始终坚定的忠于他在古老之约上的亲自签署。我纪念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起就是我启动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当他纪念就是这个意思，他记得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的什么，是有约束力的，有约束力的。所以其实地上的法律的原则都是从圣经而来的，这些原则，地上法律的原则都是从圣经而来的。那么 Zaka 如何改变我们的祷告的方式呢？当一个信徒他真的明白 Zaka 的意思，他的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会再是从一个惧怕一个恐惧的一个位置上，乃是蛮有胆量的。那比如说一个信心的祷告，那或者说当你做出于恐惧来祷告，你就说神啊，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这里啊，你还与我同在吗？还帮助我吗？不，但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呢，出于信心的祷告，你会这样说，你会说你相信神啊，你是良善的，你会垂听我的祷告的，你不会苦苦哀求神来帮助你。那么 Zaka 的祷告又是怎样的？ Zaka 的祷告就是，主啊，我纪念你的信实，你曾经分开过红海，你是一样的神，同一位的神，一样的，你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啊、你会再次，可能以前他为某人做过，因为可能以前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境、哦、他为别人分开过红海，他怎样为别人，他今天同样也会为你。阿们，感谢主。所以这四个步骤在危机中，这四个步骤的模式会改变我们在危机中亲近神的方式。我们对这个约有信心，神一定要供应。第一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况，你要承认了，对不对？你要承认你在面对洪水，你的埃及，不要轻看眼前的危机啊、神啊，在洪水，但是你要唤起这个记忆，你说神啊，我记得你以前怎样供应过给我啊，然后你就说出诉说了过去他的信实的作为了，大声的说出他的信实作为。阿们。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你祷告，比如说在公众场所你不要大声，没事，可是你在家里你自己一个人，你可以大声诉说神过去他的伟大的信实的作为的呀。然后你要宣告所立的约，你说神啊，你是守约的神啊，你的话说过你不会离弃我，你不会撇弃我，没有撇弃，就是一直与你同在，他一直与你同在，他不会撇弃你，不会离弃你，他会做他该做的，他会做你需要他为你做的，他会供应你。阿们。他会帮助你脱离你需要脱离的困境。阿们。感谢主。那么你要期待，你也要期待的呀，期待神他的行动，神的风在吹，神的风在刮。那你看呢、啊、当你等候水势降落，你不要陷入到疑惑不信，不要说出疑惑不信，疑惑不信都是魔鬼的言语从你的口中说出来罢了，会抵消你的信心啊，停止圣灵的运行。所以年轻人，你们必须要这样子想，我是有前途的，我的前途是光明的，前面是有路的，你给我一个有盼望的前途。 Amen， 哈利路亚，光明的前途，因为我靠的是主，我靠的是我的天父，还有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的血约。 Amen。如果父母亲可以帮助、但是你更靠天父，因为天父你跟他有约，他一定要帮助你，不可能前面没有路，不可能走投无路的，不可能没有将来。阿们。所以你要很执着的这样的相信神。 阿们。魔鬼最怕的就是这种态度。你有没有看过武侠片？现在很流行什么武侠片？如果你们不看这种影片呢，你是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所以说，神啊，求你今日再次成就你过去所成就的。阿们。你在提醒一位信实的神，用他的话语去提醒他，不是因为神健忘。其实我们提醒他，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因为神不是健忘的。相信神也要很执着的，不要放弃的。关于自己的将来，尤其是年轻人，感谢赞美主，你没有被遗忘，你没有被遗忘。你可能就好像挪亚一样，在方舟周围都是混乱的，好像无路可走。又或者你可能是在埃及，在一种环境好像没有改变的机会，无望了啦。430年，祖先他们都被捆绑了，在那个为奴之地。所以不要因为你的父母的过去，不要因为你的父母的失败影响到你。因为如果你有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中有神是不一样的。即便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经历如何，所以你可能在一个环境中，但是是同样的一位神，同样的是挪亚的神，以色列的神。阿们。那么尤其是他带领你去到那个地方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很多很多年前呢，当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我说神呢，我将要走这个方向啊，我认为是你带领我。如果我掉入一个坑啊，在那个坑啊里面呢，我会埋怨你啊。我说是你的错，因为你看如果是神带领你，你不会掉入那个坑中的嘛，不可能，除非你自己走走走，然后偏离了咯，你偏离了就自己招来咯。所以这个就是我如何确保自己就这样靠着你认为的是他的带领而前进了。因为神他是不会失败的嘛，所以他的带领也不会失败的嘛，当他带领你是不会失败的嘛。所以就好像以色列，就如以色列，你的祸事，你的拯救不会来自自己的能力或方法，而是因为神信实于他的话，并且他没有忘记与你所立的约。感谢主。所以记得今天我所教你们的，如果今天你不记得，你要记得一点重点，就是他与你有约，而且他是你的天父。阿们。而且他一定要为你做点事的，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没有点子了。那么过后怎样？过后你还要祷告了，你说神啊，说话吧，开口吧。然后他无论说什么，你相信啊，然后你要聆听，然后你要学习聆听，往里看，聆听神的灵。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不然就给我发一个消息，我就为你祷告了。那么神呼召我们做出的转变，这个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啊，态度上的转变却彻底改变了我们在试炼中与神的关系。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你的情况，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你当下面临什么。阿们。你看，首先我们要对齐了，我们的祷告也要与神的话语对齐的嘛，我们的祷告也要与神的应许对齐，也要与神的约中的每一句话对齐。阿们。我们不要像一般被遗忘的百姓这样去祷告，不是的，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与神有约的。所以不要祷得好像你是一群被遗忘的子民。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么三个你要牢牢记住的真理，神永不遗忘，因为他是全知的，无所不知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全知是什么意思？他全知意味着你的名字，你的处境，以及他对你的应许始终都在他面前。他的灵正在运行，那位在创造时运行又使洪水消退的同一位圣灵，如今也正在你的处境中运行啊。第三个真理就是神的约永远坚定而且不能被打破的，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帮助你的，他一定会帮助你的，这个也是他的属性。 啊，他的属性，他为你跟你立的这个约哦，用他自己的属性来担保啊，所以你要很小心啊。你可以抵消，借着你的疑惑和不信来抵消。当你说出疑惑不信，尤其是从你的灵里说出疑惑和不信，就会抵消了。所以神的属性，他记得挪亚在方舟啊，你看神所给你的每一个应许都有他的属性了，作为保证。他的签署仍然有效，他的话语是绝然不会突然返回的，所以记得吗？他记得，他记得，然后他会怎么做？他会行动。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什么呢？神的灵啊，神的风在你的环境中在吹啊，你不是被遗忘的人，你不是被撇弃的，被抛弃的。阿们，我们的神他仍然是信实的。阿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带着盼望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未来啊，无望也要变得有望。如果是在这人界来看好像无望了，但是从天仍然有盼望，仍然有属天的盼望。所以当神记得，当神纪念，天就会开始行动。你说神啊，我们记得你的信实，我们立足于你的话语，我们信靠你，知道你会再次为我们行动。那所以呢，要承认诚实的面临了你的洪水，你的埃及啊，然后你要回想起神曾经为你做过什么，然后再次的大声的宣告，站立在神的约之上，而不是站立在你的环境之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